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深入聊聊一份信息量挺大的资料
啊，
就是芯片巨头台积电他们刚发的2025年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议记录
啊。台积电呢，确实是焦点。
是啊，他家的一举一动可以说都牵动着全球科技业的神经，尤其现在 AI 这么火，对吧？
没错。
这份会议记录里面干货不少，咱们的任务呢，就是帮你快速抓住里面的核心要点，看看这家风向标公司最近怎么样，未来怎么看，特别是AI 这块他们有什么新想法。
准备好了？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
行，这份财报和电话会议记录啊，信息密度确实高，台积电的业绩和战略不只关系到他自己，
对，
他更能反映整个半导体甚至整个科技产业，特别是就是说AI 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通过咱们这次聊，你能了解到行业最前沿的一些动态和思考。
好，那咱们就先从最直观的数字看起。这个第三季度台积电按美元算的营收到了331亿美元，环比增长了10.1%，这个数字超了他们之前的预期。
是的，超预期了。
然后利润也挺亮眼的，毛利率59.5%，营业利润率50.6%，这数字相当漂亮啊。
的确是非常强劲的业绩，营收超预期，利润率也维持在高位。这里面啊，先进工艺的需求是关键。
先进工艺具体是？
比如3纳米、5纳米，还有7纳米。
哦，7纳米也算？
对，这三大节点加起来，贡献了他们晶圆收入的高达74%。
74%？哇，看来客户对最新技术的需求是真旺盛。
是的。
那从应用领域来看呢，好像不是所有领域都一起猛涨。
对，你注意到了，高性能计算就是咱们常说的 HPC， 这一块是最大头，占了营收57%，基本是持平的。
啊， HPC 没怎么动。
但是呢，智能手机业务环比增长了19%。
哇，不少啊。
物联网 IoT 增长了20%，汽车业务更是厉害，增长了18%。所以是这些领域的显著增长弥补了 HPC 的平稳。
明白了。那再看看利润率，接近60%的毛利率，这个怎么做到的？我感觉他们还在全球扩张，成本应该不低吧。
你问到点子上了，毛利率能做到59.5%，比上个季度还高了0.9个百分点，确实不容易。
是啊。
他们解释呢，主要是靠更好的成本控制，还有就是产能利用率提高了。而且啊，这还是在承受了不利汇率影响以及海外建厂初期成本摊薄的情况下实现的。他们内部管这个叫 margin dilution。
margin dilution 就是新厂利润率低，拉低了平均值。
对，就是这个意思。新厂还没上量，效率没那么高嘛。
听起来他们内部管理效率是真高。还有其他原因吗？让毛利这么好？
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实际的汇率1美元兑9.91新台币。这个比他们做预算时假设的那个1美元兑29新台币要更有利一点点。
哦，还有汇率的帮忙。
对，所以可以说一点点运气成分也帮了忙，让最后这个毛利率超过了预期的上限。
原来如此。那对接下来的第四季度他们怎么看？
他们预计啊，第四季度营收在322亿到334亿美元之间。
这个区间
如果按中间数算呢，环比是稍微降了一点。
哦，为什么会降？
这可能跟一些季节性因素有关系，但重点是你看，跟去年同期比，同增长高达22%。
哇，同增长22%。
对，
这个厉害了。
是的，这显示了很强的增长势头。
那利润率呢，还能维持这么高吗？
他们给的指引是毛利率维持在59%到61%。
哇，
营业利润在49%到51%之间，
基本没变啊。
对，基本就是维持在现在这个非常高的水平。这其实啊，传递了一个很强的信号。
什么信号？
就是说，就算在大规模投资、全球扩张带来成本压力的情况下，台积电依然有信心能维持住这么强的盈利能力。
这个信心很重要。好，财务这儿看完了，咱们来聊聊现在最热的话题，人工智能 AI。
来了，终点来了。
我听那个财报会议的记录啊，感觉管理层对 AI 的需求简直是兴奋的不行。
没错，就是这个感觉。董事长魏哲嘉 CC 魏，他在会上反复强调 AI 相关的需求非常强劲，
非常强劲，
甚至用了比三个月前想的还要强，数字简直疯狂，
数字简直疯狂，连董事长都这么说。
是的，他明确指出来，虽然非 AI 相关的终端市场，比如 PC 啊、传统手机这些，只是温和复苏，
嗯，
但是 AI 是绝对的主角，需求是压倒性的。
看来 AI 这波热潮的强度确实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连他们自己都没想到。
可以这么说，所以啊，这直接影响了他们对全年的预期。
哦，全年预期怎么调整了？
正是因为 AI 需求的这种可以说是爆炸性增长吧，他们直接上调了2025全年的营收增长预测。
上调了多少？
按美元算，现在预计全年营收同比增长接近35%左右。
35%？
哇，这也是一个非常高的增长指引了。
是的，非常高。
那这背后增长的驱动力具体有哪些方面呢？
这个增长动力是多方面的，首先是面向消费者的 AI 应用，
比如手机上的那些吗？
对，各种大模型驱动的 APP 和服务，用户量、使用量增加，处理的数据量，就是他们说的那个 token 量。
token。
对， token 量急剧膨胀，这就需要更多的算力芯片。
嗯，有道理。
其次呢，是企业内部，越来越多公司开始用 AI 来提高生产力，优化流程。
企业应用也在起来。
还有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就是所谓的主权 AI, Sovereign AI。
主权 AI 这是什么概念？
就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希望建立自己能掌控的 AI 基础设施和能力，这个也带来了新的需求。
明白了，消费者、企业、国家层面都在发力。
那面对这么强劲甚至有点难以预测的需求，台积电的产能规划怎么跟上？感觉预测这种指数级增长的需求太难了吧。
这确实是个巨大的挑战，他们用了一种可以说是非常深入和严谨的方法。
哦，怎么说？
他们不光是跟自己的直接客户沟通，比如英伟达、AMD 这些芯片设计公司。
嗯，
他们还会花很大的力气去跟客户的客户沟通。
客户的客户，比如说？
比如像 Amazon AWS、微软 Azure 这些云服务商 CSP。
哦，终端用户那边。
对。还有 server 品牌商，甚至一些大型的企业终端用户。通过了解最终端的需求和部署计划，他们就能更准确地判断未来几年真正的芯片需求量大概是多少。
这个厉害，信息更准了。
是的，而且你要知道，现在像2纳米、3纳米这种最先进的工艺，从客户开始设计到最终量产，往往需要提前2到3年就开始深度合作和规划了。
提前2、3年，这得有非常强的预判能力才行啊。
是的，而且在公司内部，他们也有跨部门的专门团队。
哦，
结合自上而下，比如看宏观 AI 发展趋势、市场规模预测什么的。
嗯，
和自下而上，比如分析具体客户的订单预测和产品路线图，用这种两种方法来反复评估和校验市场需求，
双重保险。
可以这么说，这种深入到客户的客户层面的沟通和校验，可以说是他们应对 AI 这种新兴而且快速变化需求的关键策略，这也是他们敢于进行巨额投资的底气之一。
确实，了解的这么深才敢砸钱。那说到投资，他们在投资上有什么大动作？
动作非常大，他们把2025年的资本支出 CapEx，就是买设备建厂房的钱，
嗯，
预算范围收窄了，而且还略微提高了一点，到了400亿到420亿美元。
400到420亿美元？
对。
哇，一年真不多，这真是个天文数字。这钱主要往哪投啊？
大头差不多70%都砸向了最尖端的工艺技术，
就是刚才说的3纳米、2纳米这些。
对，剩下的部分呢会投到特殊工艺，比如汽车芯片、sensor 用的那些。
嗯，
还有就是先进封装和测试能力，比如 AI 芯片特别需要的那个 CoWoS 封装。
CoWoS， 对。
嗯，还有光照制造这些方面。
嗯，我记得他们财务长黄仁昭 Wendell Huang 在会上好像强调了一句，我们营收的增长应该会超过资本支出的增长。
是的，他提到了。
这听起来是既要投资未来，又要保证股东回报，两手抓。
正是这个意思。这反映了他们的核心策略，投资是驱动增长的引擎，没错，但追求的是盈利性增长。
盈利性增长。
对，并且承诺会持续增加给股东的分红。他们希望的是花出去的每一分钱将来都能带来更大的回报。
嗯，
这逻辑通顺。不过会上好像有分析师注意到一个问题。
哦，什么问题？
就是说和过去一些高速增长的周期比，这次资本支出的增长速度好像没有营收增长那么快。
嗯，有人问到这个。
这个怎么解释？感觉有点矛盾啊。一边是 AI 需求疯狂，一边投资又相对克制。
这是个很敏锐的观察。财务长的回应大概是这样：随着公司体量越来越大，资本支出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在某一年突然翻倍式的猛增。
嗯，盘子大了。
对，他们的目标是让营收增长持续快于资本支出增长，追求一种更稳健、更持续性的扩张模式。而且他也指出，过去几年他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所以不是不投，而是要投得更聪明，更看重效率和回报，是吧？
对，可以这么理解，追求高质量的增长。
明白了。那除了在台湾本地投资，台积电这个全球化的步伐也在加快，这方面有什么新进展吗？
全球布局确实在加速，美国的亚利桑那州项目他们说进展挺顺利的。
嗯，
而且为了应对客户强劲的 AI 需求，正在加速推进，准备更快地把更先进的工业技术引进去。
我还看到新闻说他们在亚利桑那拿了第二块地，要搞一个什么千兆级晶圆厂群局 Giga Fab Cluster。
是的，提到了这个计划，听起来规模非常庞大，就是为了支持未来智能手机、 AI 和 HPC 客户的长期需求。这也显示了他们对北美市场的长期承诺和看好。
北美很重要，那其他地方呢？日本、欧洲？
日本湖门的第一个特殊工艺厂已经在去年底，也就是2024年底量产了。
哦，已经量产了，怎么样？
据说良率爬升很快，表现不错。然后第二个厂也已经宣布开始建了。
嗯，
在欧洲呢，德国德累斯顿的那个特殊工艺厂也正式动工了。
动作挺快的啊。当然了，他们的大本营台湾肯定也不会放松吧？
那是绝对核心，台湾仍然是他们研发和最先进制程生产的重心，比如新竹和高雄正在建的二纳米工厂。
嗯 N2。
对，还有大力投入的先进封装技术研发和产能扩充，主要都还在台湾。
那我就好奇了，为什么要这么积极的去海外建厂呢？听起来成本会高很多啊，刚才也提到了会摊薄利润率。
嗯，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平衡，驱动因素主要有三点。
哪三点？
一是客户的需求，很多大客户特别是 AI 和 HPC 领域的，希望供应链更多元化，有地理上的韧性，减少地缘政治风险。
嗯，这个好理解。
二是各国政府的积极邀请和提供的补贴支持，也是个重要因素。
嗯，有补贴。
三是最终目标还是要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这是根本。
那成本到底高多少？对利润的影响具体有多大？他们说了吗？
他们预计啊，海外工厂在运营初期，因为规模效应、供应链成熟度这些原因，成本会比较高。
嗯，
可能会拉低公司整体毛利率大约2-3%。
两到三个点。
对，而且随着未来规模扩大，技术更复杂，这个摊薄效应可能会增加到3-4%。
3-4%，这可不是小数目啊。
确实不少。但台积电的信心在于，他们觉得凭借技术领先、规模优势和运营经验，有能力在任何运营地点都做到最高效、最具成本优势。
嗯，对自己有信心。
所以这种全球布局本质上就是在地缘政治的现实、客户的要求和成本控制之间走一条挺微妙的平衡钢丝。
了解了。那技术方面呢？最受关注的二纳米 N2 进展怎么样了？还有没有更新的技术路线图？
技术是台积电的立身之本，这个肯定要说。二纳米 N2 他们说进展非常顺利。
嗯，
预计就在本季度，也就是2025年4季度晚些时候就能投入量产了。
这么快？
而且他们预计啊，到2026年N2 的需求会非常强劲，由智能手机和 HPC AI 应用共同驱动，产能爬坡速度会比 N3 更快。
听起来 N2 会是继 N3 之后又一个非常重要和成功的技术节点。不过新技术刚出来，盈利能力会不会受影响？我记得财报会上好像有人问到这个。
没错，问答环节提到了，财务长黄仁昭也挺坦诚的。
嗯，
他说虽然 N2 在技术架构上的盈利潜力比 N3 要好，
嗯，
但任何新节点在量产初期，因为有学习曲线，良率也要爬坡，成本都会比较高。所以2026年 N2 肯定还是会对整体毛利率产生一定的摊薄效应。
嗯，初期会拉低一点。
对，但他同时也强调，现在公司整体的技术组合在升级，盈利能力也在提升，所以单独去衡量一个新节点多久能达到公司平均毛利率意义已经不大了。
就是说得看整体表现，不能只抠单个节点的初期表现。
对，是这个意思。
那除了 N2 还有更进一步的技术吗？
有的，他们还发布了 N2 的增强版，叫 N2P。
N2P
对，计划在2026年下半年量产，性能和功耗效率会更好。同时还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技术节点，代号 A16。
A16 听起来更厉害了。
这个比较特别，用了一种创新的超级电源轨 Super Power Rail SPR 技术。
超级电源轨？
对，这是一种优化芯片内部供电网络的新方法，特别适合那些对功耗和性能密度要求极高的特定 HPC 产品，比如某些 AI 加速器。 A16 也计划在2026年下半年量产。
N2P A16 看来技术迭代的脚步是一点没慢呢。他们对这一代技术家族，就是 N2 Family 非常有信心。
非常有信心，他们相信 N2 家族将成为又一个像 N7、N5、N3 一样长期存在，而且对公司特别重要的技术平台。
嗯，每次财报会议，我觉得最有意思的部分之一就是问答环节。
对， Q&A 信息量很大，
总能挖出很多管理层没在正式报告里细说的信息。这次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问答亮点？
确实， Q&A 环节再次确认和强化了咱们前面讨论的很多趋势，比如关于 AI 需求增长的预期。
嗯，之前他们给过一个指引，说到2029年 AI 加速器的年复合增长率 CAGR 大概在 45% 左右。
45% 的年复合增长已经很高了啊。
这次魏哲家直接说比那个还好一点。
还好一点？
对，而且说明年初会更新具体的数字。这再次说明他们感受到的 AI 需求有多火爆，连他们自己之前的乐观预期都在不断被打破。
看来是真的是疯狂了。那先进封装呢？比如 CoreOS， 这个对 AI 芯片很关键吧？
CoreOS 就是把不同的芯片，比如计算芯片和高带宽内存 HBM 堆叠封装在一起的关键技术。
嗯，
产能依然是非常紧张，他们表示正在非常努力地提升2026年的产能，目标是消小供需差距。
还在努力追赶。
这说明啊，先进封装这个环节仍然是目前 AI 供应链的一个主要瓶颈。
嗯，光有先进芯片还不够，封装也得跟上才行。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点，关于那个摩尔定律已死的说法，好像有大客户这么提过。
对，有记者问到了。魏哲家解释说啊，那位重要客户他没点名，但暗示可能是英伟达的黄仁兄。
嗯，
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芯片微缩本身走到头了，而是强调现在不能只靠芯片晶体管数量增加来提升性能了。
那靠什么？
系统级的整体性能优化变得同等重要。
哦，系统级优化，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台积电现在这么强调所谓的 Foundry 2.0 模式。
完全正确， Foundry 2.0 的核心就是提供一个整合平台。
嗯，
不光包括前端的芯片制造，还包括后端的先进封装测试，甚至系统级的设计协同。他们认为未来的竞争优势就在于提供这种系统级的整体解决方案，帮客户实现性能突破，这比单纯追求晶体管密度更重要。
嗯，这个系统级视角很重要。问答里还提到中国市场的 AI 需求了吗？考虑到现在的各种限制。
提到了，魏哲家承认出口管制这些因素确实可能会限制他们服务中国特定 AI 市场的能力。
嗯，但他仍然对全球 AI 整体增长，就是那个 40% plus 甚至更高的 CAGR 充满信心。他认为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强劲需求足以支撑台积电的 AI 业务高速增长。
所以挑战是现实的，但全球大趋势更强劲。
对，他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我记得被反复提到，就是那个 token 数量的指数级增长和台积电 AI 业务营收增长，比如 40% CAGR， 这两者之间好像有个巨大的差距。
嗯，是的。
这个怎么解释呢？为什么数据量增长那么快，芯片销售额增长没那么快？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理解 AI 芯片发展的关键。魏哲家的解释是这样的， 这里面有两个主要的效率提升因素在起作用。
啊，哪两个？
第一是台积电自身的技术进步，每一代新工艺，比如从5纳米到3纳米再到2纳米，都能在同样面积里放更多晶体管，处理能力更强，能效也更高。
嗯，芯片本身更强了。
第二是客户芯片设计的优化，客户也在不断改进算法和芯片架构，让芯片能更智能、更高效地处理暴增的 token。
哦，设计也在进步。
对，这两者结合起来，使得处理指数级增长的数据量并不需要同样指数级增长的芯片数量或者销售额。
原来是技术进步和设计优化在吸收大部分的 token 增长压力，效率提升是关键。
正是如此，也解释了为什么台积电对自己的技术领先地位这么看重。
嗯，有道理。
其他的问答要点还包括，对于 GPU 还是 ASIC 这两种主流 AI 芯片，台积电表示没偏好，都会用领先技术支持。
嗯，
面对竞争对手，比如英特尔代工，台积电就强调自己的 Foundry 2.0 整合能力，还有和关键客户的深度绑定。
嗯，
对于智能手机库存，他们认为目前水平健康，没看到明显的预先备货风险。
好的，综合来看，这次财报会议传递的核心信息非常清晰了， AI 是绝对的主引擎，需求强劲到超出预期。
嗯，
然后台积电正在全力以赴，通过巨额投资、全球布局和技术创新来抓住这个历史性的机遇。
总结得很好，他们看到了一个由 AI 驱动的巨大的，而且可能持续好多年的增长浪潮。同时呢，他们也在努力平衡增长、投资、成本和盈利能力，应对像 CoWoS 这样的供应链瓶颈，还有地缘政治等等挑战。
嗯，
对系统级性能和先进封装的日益重视，是他们未来战略的一个关键转变。
好了，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这次探讨的核心要点吧。台积电第三季度业绩强劲超预期，第四季度和2025全年的展望都非常乐观。
对，
背后的核心驱动力就是那个疯狂的 AI 需求。
没错，
为此呢，他们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资本投入和全球扩张，同时他们对自身的技术领先地位，从 N2 A16 到 CoWoS 先进封装都充满信心。
是的，
当然他们也在积极管理海外建厂带来的成本压力和地缘政治风险。
嗯，最后留给你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吧。
哦，请说。
台积电凭借它独特的行业地位，能同时接触到芯片设计客户，还有这些客户的客户，也就是最终端的需求方。
嗯，信息优势。
对，所以他们掌握着关于未来需求的深度信息，而且他们又这么自信，能通过技术进步和客户协同来应对像 token 那样指数级增长的算力需求。
嗯，
这是否意味着 AI 变革的真实规模，以及它最终所需要的计算能力、基础设施甚至能源消耗，可能仍然被今天的市场普遍低估了？
哦，这确实值得深思。
这背后隐藏的连锁反应，或许才是更值得我们长期关注和探索的。
嗯，这是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问题。感谢你的收听，希望这次对台积电最新动态的深入解读能为你带来价值。
希望如此。
我们下次再见。